今天我们朗读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请大家把书翻到880页。下午3点祷告的时辰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被人抬来，他们天天把他放在那名叫美门的殿门口，让他好向进殿的人讨饭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将要进殿，就向他们讨饭。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，希望从他们得些什么。彼得却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，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壮有力，他一跳就站了起来，并且行走。他连走带跳，赞美神，同他们进入殿中。群众看见他一边走一边赞美神，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平时坐在圣殿美门口讨饭的。就因他所经历的事，满心稀奇，惊讶不已。那人拉着彼得和约翰的时候，群众都很惊奇，跑到他们那里，就是所罗门廊的下面。彼得看见了，就对群众说：“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因这事稀奇呢？为什么瞪着我们，好像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祖宗的神，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。这位耶稣，你们把他送交官府。比拉多本来定意要放他，你们却当着比拉多的面拒绝他。你们把那圣者义者拒绝了，反而要求给你们释放一个杀人犯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，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，是他的名，因信他的名，使你们所看见、所认识的这个人强壮了。这从耶稣而来的信心，当着你们众人面前，把他完全医好了。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，但神曾经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他所立的基督将要受害的事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着涂抹，这样那安乐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，并且他必把为你们预先选定的基督耶稣差来，他必留在天上，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自古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摩西曾说：“你们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都应当听从；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，必定从民中灭绝。所有从撒母耳起，以及相继兴起来的讲话的先知，都曾经宣告这些日子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是承受神向你们祖先所立之约的人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：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，差他来祝福你们，使你们个人回转，离开邪恶。”
谢谢，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《使徒行传》三章。然后，如果你还没找到大纲里，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，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。我们已经用诗歌来祷告，那么我们直接开始。在东伦敦跑步的时候，我相信不只是东伦敦，你跑步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墙上的涂鸦艺术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涂鸦艺术。涂鸦的内容其实常常挺深刻的，包括上周我注意的 Is this it? 三个字 Is this it? 仅此而已吗？我们是不是都曾经问过仅此而已吗？成家立业，房子买好了，许多地方都去过了，仅此而已吗？当然咱们基督徒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，但有时候参与福音事工同样开始自问，仅此而已吗？其实这往往会引起另一个问题，坚持干这个事工真的值得吗？坚持干这个吗？上次我跟教会同工谈到他所开拓的针对孟加拉国人的一个事工，他终于其实已经20多年，他终于有同心合一的一个团队跟他一起做，他们很能干，然后有很好的聚会点，现在每周已经聚集起来，他们大概已经1年多了，但一直没有人悔改投靠耶稣，没有，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精力坚持干这个真的值得吗？这同工很有恩赐，很聪明，如果他听懂中文我不敢这么说，但是确实很聪明，他是剑桥的大学生，就是毕业生，他在金融城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，他在 St. Helens 20多年全职服侍的经验，那么在别的教会一定可以做牧师，他到底值得不值得坚持拓展这很不起眼的事工？我们自己呢，想到自己的福音事工，我们基督徒都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事工，刚才跟 Sam 和 Tracy 一样和 Vera 谈到他们现在才参与，我们都是有使命，我们值得坚持下去吗？想到家人对神的认识，咱们很多人是不是感到灰心？我个人对某一些亲戚某一些家人已经祷告了30年，他们心里很刚硬，值得坚持下去吗？值得继续为他们祷告吗？今天很高兴有刚才的那个拆送环节，不是因为他们离开要感到开心，而是因为我们可以拆派工人到别的合场去，但我告诉你10年以后，要么是在 Croydon Tunbridge 还是任何地方，我们10年以后，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不在福音之家了，到时候我们会遇到类似的一个疑问，我到底值得不值得坚持投入这事工呢？那么最早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更容易这样的怀疑，耶稣不是已经离世了吗？我知道他在世的时候确实行了很多奇妙的神迹，但这只不过是过去的事。各位，本书《路加》2卷《使徒行传》让我们确信知道一切所发生的正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耶稣被提升了，现在他正在统管他国度的扩展，借着圣灵做工，耶稣实现神祝福世界的计划。那么上周在2章的结尾有一个简短的总结，你记得没有？我们看见圣灵的浇灌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群体，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忠心于使徒的教导，他们忠心于集体的敬拜。那么接下来几周我们会看见这样的样式彰显出来，使我们更加确信救赎的时代正在进行。那么到刚最上面你可以看见今天的中心思想，确信耶稣做工，确信耶稣做工，继续实现他所应许的救赎。我们会发现3章和已经查过的2章有很多共同点，我不知道刚才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，包括它的结构，先有一个神迹，然后一个讲道，神迹 讲到。那我们先看所发生的神迹好不好？这主要是一到十节，大纲第一点，观看。被提上的耶稣还在做工，被提上的耶稣还在做工。其实我们上周二章四十六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横切的聚集。那么接着读《使徒行传》，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一定要聚集在以色列的圣殿，但最早的基督徒聚集在那里很方便。我相信当使徒宣扬耶稣如何应验先知的预言，那在圣殿里聚集肯定让这些真理、耶稣光辉的成就变得活灵活现。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在圣殿里，但是他们在讲耶稣已经实现了这些，他已经应验了旧约的时代。反正那天三章一节，你看他们又一次上圣殿去，那很有可能使徒认出哪个生来瘸腿的人，毕竟第二节你看他天天被放在同一个地方，乞丐，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认不，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他们那个面孔肯定很熟悉。反正每天熙熙攘攘的人经过那叫梅门的门口进入圣殿，第二天许多人肯定注意到那个瘸子已经没了，消失了，甚至很有可能他们早就听过今天所发生的神迹。第三节，当瘸腿的人引起使徒的注意，那这肯定带来一丝曙光，一丝希望，大部分人肯定不理他，直接往里面去。但很有意思，当他向使徒讨饭，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读一下第六到七节。第六节，彼得却说，今天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。于是拿着他的右手扶起起来，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壮有力。太奇妙。第八节，怪不得他边走边跳赞美神，与他们一起进入圣殿。你说呢？人家最近我个人默想这段经文，我真的很被触动。路加所讲的很有讽刺，你注意了没有？圣殿的这个门叫什么呢？梅门。但留在外面的瘸子呢？相反，他的状况一点不美，对不对？无能为，没有希望。并且圣殿所代表的旧约信仰应当去关怀这种人，但好像他们不理。相反，这新的群体初代教会却非常体贴，愿意施恩怜悯。那么四个福音书多次记载耶稣行了类似的神迹，比如让一个三十多年瘸腿的人被治好，只用一句话，耶稣让本来应该是猥琐的肌肉能支撑他的身体，他的踝骨立即强壮了。那么这一次彼得和约翰所行的其实非常相似，对不对？那才是重点。神恰恰想让我们明白，耶稣还在做工，耶稣还在做工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。那么即使他们现在见不到耶稣，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他新创造的事工。路加想特别强调，使徒所行的实际上都是耶稣在背后动工。那么一会儿我们开始集中在彼得接下来的讲道，但现在注意第十二节和十六节。你看第十二节，当然使徒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行神迹，然后你看第十六节，是他的名，也就是耶稣的名，是因信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强壮了，这从耶稣而来的信心当着你们众人面前把他完全治好了。那么观看使徒所行的神迹， 让我们确信被提升的耶稣还在做工。他不是一个联系不上的房东，不关心他的房产。不，他迫切的关心福音的扩展。使徒说奉耶稣的名，然后耶稣做工。知道这一点，我在讲到开头说的那个童工，如果他知道这一点，耶稣还在做工，他是不是可以很受鼓励？他值得坚持下去，他听他的祷告。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人正在想起下面的问题。2022年，要是耶稣确实还在做工，我们是否要默认耶稣依然愿意行神迹治病？如果没有想这个问题，希望现在你开始想。可是许多教会给如此的承诺，让大家期待只要你跟那些使徒一样有足够的信心，神必定治病。他们往往会用使徒行传，包括今天这一段，来鼓励大家有如此的期待。各位不要误解，不要误解，当然是完全可以让病人被治好。有时候他确实用神迹奇妙的治病的能力来治愈疾病，但不一定。对于很多人来讲，这不是假设的问题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特别希望神来治病，要么是身体上的，要么是精神上的。其实我们一些人认识 Mikey， 原来是在 St. Helens 服侍的弟兄，英国人，最近突然被诊断出晚期脑瘤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。他的生命危机，我们值得祷告吗？值得。当然我们这样祷告是完全可以的，但圣经没有应许保证现在有信心的人一定被治好。希望大家可以为 Mikey 的妻子和有小的孩子祷告，也可以为医生祷告，可以为 Mikey 祷告。其实使徒行传的治病和使徒的角色有密切的关系。2章43节，上周我们学的那个总结经文，2章43节，你看到没有？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不只是三章这一次，这是一个例子。那么使徒有很关键独特的角色，当耶稣走了以后，他们要讲解耶稣死里复活重大的成就和他所带来的影响。那么当他们为耶稣做见证，若他们单单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提升了，现在耶稣统治全世界的君王，那大部分人会以为他们自欺欺人。但正因为他们行了神迹，正因为他们行了耶稣当时所做的一样的一些神迹，那当时的人愿意听他们的讲道，那天气氛肯定很热闹，关于神迹的消息流传很广，群众满心惊奇。所以从第12节，彼得开始讲道。下面让我们用剩下的时间看道纲第2点，明白耶稣实现所应许的救赎。明白耶稣实现所应许的救赎。下面我们会看彼得说所发生的不应该让我们惊讶。这些使徒并没有开启一个新的宗教，他们只是宣告过去所应许的已经被应验了。我读一下17、18节。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由于无知，也就是把耶稣杀害的那些人是出于无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，但神曾经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他所立的基督将要受害的事，就这样应验了。那么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，他们行神迹因为很关心有病的人，但同时呢，他们应验许多旧约的预言，关于旧时的时代，包括聚会开头 Will 长老读的以赛亚书35章那段经文，他所描绘的画面非常美丽， 其实当然第一页的最下面你可以看到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，像番红花一般开花，地茂盛的开花，大大快乐。那些先知谈到将来，将来他们盼望的救赎的时代，就那时，将来那时，雀子必像鹿一般跳跃。彼得宣告，耶稣开创了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时代。所以通过治病显示出新创造的缩影，给我们提供一个预告片。一叶知秋，一叶知秋，如同报春花开花是春天来临的前兆，寒冷的冬天快要结束了，这花提供证据。那么同样，使徒治病的神迹显示出新创造的缩影。你看十三到十五节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如何回应了耶稣的来临，非常不可思议。但这一点没有否认耶稣是基督，实际上恰恰相反，他们这样对待耶稣就完全应验先知的预言。其中一本参考书我觉得表达的挺好，他说神救赎的计划并没有被以色列的叛逆干扰，相反，是因为以色列的叛逆能够被实现。我再说一遍，神救赎的计划并没有被以色列的叛逆干扰，相反，是因为以色列的叛逆能够被实现。也就是说，尽管他们那些救以色列的领导人想一切办法除掉耶稣，神还是荣耀了耶稣，因为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耶稣开创了新生命的纪元。那么仔细读彼得的讲道，我们发现他的话充满了很多旧约背景，也许回家之后你可以再一次读。我们看一些例子，你看耶稣的身份，第十三节中间，十三节神的仆人，然后第十四节圣者义者，第十五节生命的源头，第二十节基督，第二十二节一位先知像摩西，第二十五节能带来祝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使徒彼得到底在干什么，提这么多旧约的概念呢？他帮助我们对号入座，对号入座。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期待已久的中谋，耶稣就是实行了一个新的出埃及。看看耶稣的成就，比如说第十八节，因为第十八节基督受害的事，所以第十九节罪得着涂抹，第二十节安乐的日子，第二十五节地上万族的人得福。要么是扩大我们对耶稣身份的理解，要么是加深我们对耶稣成就的领悟。路加这样记载彼得所讲的，让我们更加确信神的计划没有落空，耶稣确实实现所应许的救赎。那么把耶稣从死里复活开启了一个更新和修复世界的进程，彼得行的神迹就是新生命的一幅图画。一叶知秋，治好瘸腿的神迹向我们预知将来复活的荣耀，也是现在耶稣在天上掌权的印记。那么回答讲到开头的问题，仅此而已吗？ Is this it? 当然不是。别忘了最近两周所考虑的上文，被提上的耶稣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，实现神祝福世界的计划。别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。当然咱们年长的特别期待将来新复活的身体，你们说呢叔叔阿姨们，将来新的复活的身体。但是 其实救人类的问题主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。我来读一下19到21节。19节。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着涂抹，这样那安乐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，并且他必把为你们预先选定的基督差来。21节，他必留在天上，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自古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要是我们真的明白这点，我们的回应应当比那个瘸子是不是更加欣喜若狂。注意两个部分，罪的赦免，神的同在，罪的赦免，神的同在，这个比从瘸腿突然可以站起来更加美好，是不是？上周的基础课程，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周三晚上参加慕道小组的一些朋友在我们当中。你记得没有，我们看到创世纪3章，我们发现亚当夏娃如何对待造物主非常不可思议。其实每天我们都一样，结果人人与神隔绝了，走灭亡之路。那么按照第19节，特别好，现在是大赦天下，大赦天下，君王耶稣伸出和平之手。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不只是当时杀害耶稣的那些犹太人需要悔改。悔改指的是什么？我们生活的方向有180度的大转变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开始为君王耶稣而活。那么要是你现在倒没有心如刀割，没有被亲密下来，要是你还没有消化你对神怜悯迫切的需要，我希望你可以再一次想到那个瘸子。按照圣经，人都像那个瘸子，无能为力地躺在圣殿之外。刚才说迫切，迫切的需要是因为第23节。你看第23节。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，必定从民中灭绝。朋友，这是极其严重的。但有好消息，现在是大赦天下。但这个大赦天下是短暂的，神施怜悯的窗口不会一直开着，千万不要错过罪得着涂抹以及圣灵所带来的新的生命。我们大部分人已经投靠了神的救赎，感谢主，我们已经从瘸腿的属灵上的瘸腿已经站起来了，感谢主。那某一些教会真的养成不切实际的期待，过分强调现在你可以活得特别奇妙的祝福，甚至你可以被治病。但其实这几天我在考虑，我们保守福音派的很多教会，包括伊斯顿教会、圣赫伦斯教会的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低估耶稣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某一些成功福音的弟兄，他们的不切实际的提到很危险，但我们是不是更不是更危险的另一个危险？我们低估我们已经所得到的。想到那奇妙的场景，瘸子边走边跳赞美神。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何况呢？我们享有罪得着涂抹，我们享有神的同在，他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。那明明的是神的救赎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热乎乎的与神亲密的关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珍惜罪得到涂抹？我们是否珍惜安乐的日子？如同把电脑的硬盘清除干净，神必忘记我们之前一直很后悔的罪，神必忘记我们最近的邪恶。 神必忘记我们将来还没有犯的，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犯的罪。当你格式化硬盘后，还会留一些蛛丝马迹在这上面，你知道吗？相反，神是完全将基督徒的罪涂抹掉，丝毫不留任何痕迹，他的愤怒已经被满足了，不再需要其他的惩罚，都已经加在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享有与神的同在。那么坚持干这个福音事工值得吗？无论是服侍孟加拉过的那个童工，还是你我，更加确信耶稣还在做工，继续实现所应许的救赎，这一切改变一切。即使我们一生只知道多一个人借着我们的事工，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归向神悔改，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一点儿没有白费。即使多一个人能珍惜神的同在以及罪得着涂抹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绝对不是突然的。Amen。 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可以珍惜在基督里这荣光的成就，光辉的成就。我们罪已经得到涂抹，我们已经可以与你同在。主啊，我们很期待耶稣再来施行审判，但是感谢主，你还是给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和兄弟和非信徒朋友们有机会，借着现在这样的一个 amnesty 的时间，确实可以悔改相信。主要求你让这些朋友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迫切的需要，也让我们自己更加珍惜我们已经得到了，使我们愿意大胆的传开福音，跟他们去分享，激励他们去悔改。所以主要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，向祷告奉主名求， Amen。